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赐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有请谨慎传道。
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为下面的时间来感谢你。主，你自己走过的一切，主，其实我们也要经过。主，你自己当初所走过的凌晨就是我们的榜样。主，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讲明白，愿你自己跨过你仆人的一切的有限和软弱，愿你让我们都敞开心接受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讲到的题目啊，它是我跟最近跟我太太在看的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啊，一部台湾电视剧，就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有人看过吗？我很喜欢这部电视剧，很喜欢啊，它是一部写实的题材哈，就是剧情粗略来说，它是在讲一个杀人案啊，对不同的人的影响。那个杀人案的凶手叫做李小明，那他行凶就是叫做一种叫做所谓的无差别杀人，就是那种他不是谋杀，不是针对某个人，就是拿着一支枪对着人乱扫那种，叫做无差别杀人哈。他当时是对着电影院里面的人开枪哈，导致九个人死亡哈。那么事件发生之后，那整个社会就轰动了哈。那新闻和网络当然就是一片对这个李小明口诛笔伐哈，就是想尽办法要法院去判这个人死刑，才能够宣泄民愤哈。不仅这样，包括李小明的父母和他的辩护律师也遭受整个社会的攻击。他的父母就是被人无日无夜的骚扰，这个不说了哈，几乎精神崩溃哈。而连他的辩护律师也被社会就是鄙视为为杀人犯逃脱罪名的这样的一个无良律师哈。因为就是这位律师他一直想给李小明这个人做精神鉴定啊，就是想知道他在杀人的时候那个精神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啊。当然就是这位辩护律师他自己也说，其实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并不是想为那个凶手去洗脱罪名，而是他想知道他在杀人的时候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判一个人死刑并不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一个犯罪的人他可以被判刑，但如果公众只想要一个结果，而他犯罪背后的事实没有被了解明白的话，那么这个悲剧 其实他会在社会里面什么重复的出现。所以这位辩护律师他的信念就是，即使犯罪的人啊，也应该被帮助和被去理解。所以整部剧它大概就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进行。但这部电视剧可能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探讨一些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哈，一个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今天不会多讲。另外一个它是在探讨关于新闻舆论和网络暴力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一点我今天会跟大家多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处于的是一个信息时代哈，我们很多的绝大部分的对于社会事实的报道和信息都是从媒体去获得的哈，或者是电视广播这样的纸媒或者这样的一些传统媒体，或者是我们什么每天早上就是打开手机去打开朋友圈刷朋友圈里面就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网络报道等等等等等等啊，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当然也会去转发和去传扬的这样的一些新闻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是不是就是事件的真相本身呢？那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会慢慢给大家展开。很多情况之下，其实人们所感兴趣的和转发的信息是舆论，而并不是事件真相本身。那所谓的舆论，舆论它的意思就是消除了个体意见差异之后得到的对某个事件的公共意见。就是消除了这样的一些个体差异。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舆论是正确的，因为舆论它的定义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不对？很多人其实他情愿是跟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因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这永远是利大于弊的，是不是？但当舆论与事件真相有差别，甚至造成对无辜的人的伤害的时候，那么这个掌握了话语权的大群体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事了呢？传播或者转发这些舆论本身是不是已经参与到作恶里面？这就是这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题目的意思。所谓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在我的理解，简单来说就是舆论与真相之间的一个距离，让人们因为舆论而做出了不合真相的判断，不经意的参与到了恶里面，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意思。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类似于新闻报道与舆论形成的那么的一个过程。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很有意思，当主耶稣他知道自己要面对十字架的日子将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去。而从下文里面，就从这一段的下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所走的那条路是从什么北边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的这么的一条路。那么对新约背景有所了解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这不是一条平常路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地区是犹太人都会什么绕着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人被犹太人叫做杂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的后代，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所以北边的犹太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情愿什么绕远路而不从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去经过但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走寻常路，看到在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的旅途里面，他选择经过撒玛利亚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禁区而他经过的时候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大家看52节里面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他就打发使者 那这使者原文是复数，就是他打发几个或多个使者在他的前头走。那这个意思，这个动作非常有意思哈。有人说，是不是耶稣做事情他也挺谨慎的哈？到了一个对犹太人不那么友好的地方呢，就换了一种前进方式哈，探子先行，以保安全，对不对？我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单单出于安全考虑的话，那么耶稣和门徒大可以像普通的犹太人那样，什么绕开撒玛利亚地区就完了哈。这里所谓的耶稣差遣使者在他前面走，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动作，是在把施洗约翰的使命放在了门徒的身上。施洗约翰他是一位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先知。圣经里面描述施洗约翰先知，他说其实他是一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这么的一个先知。那么在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当时施洗约翰已经被分封王希律处死了啊。而主耶稣的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其实耶稣让他们做的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走在耶稣的前头，因为撒玛利亚在主耶稣的眼中是一片需要被修复的属灵的旷野，是他要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使者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要为耶稣去预备。那我们看53节很有意思，他说那些使者就说啊，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就是传来一条新闻消息，就是给那些在后面的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传了一条新闻，就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什么面向耶路撒冷去。那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报道，因为他描述的就是一个事实，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然而这个新闻哈，经由这些前行的使者这个媒体报道回去了耶稣和他身边的门徒们那里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54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身边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啊，就是这次舆论发起的意见领袖啊，用现代的词语来说啊，他们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是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我们先来就是比较仔细的去理解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首先雅各和约翰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有理有据的，而且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的。我是有理有据，而且是我是根据圣经，是哪里呢？列王记下1章10节就是那个时候是北国以色列就有一个王叫亚哈谢的这样的一个王的时代。那么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他从王到百姓都拜偶像，不敬畏耶和华，而在敬拜别国的假神哈。于是以利亚这个先知他就退隐到了一座山上，然后有一天国王就是亚哈谢他就病了，于是才想起这位先知来，于是就差了50个士兵去找那个先知。结果那50个人见到以利亚坐在山顶的时候非常悠闲哈，看到以利亚，然后就去喊以利亚，喊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大家听这个语气，结果以利亚就说我若是神人的话，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结果天上轰一声一堆火下来，就把50个人给烧灭了。然后第二次亚哈谢王又派了50个人过去，那他们又喊那位非常悠闲的以利亚，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结果又轰一声，火就从天上下来把那堆人给灭了。那么第三批人过去的时候就不敢这么说了。他们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愿我们的性命在你眼里看为宝贵。学聪明了。那以利亚就跟着他们下山去见亚哈谢王。 那整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发生的一个背景，就是北国以色列当时候从国王到百姓都是一个不把神当作神的一个堕落的一个年代啊。所以当这些士兵对以利亚说，王吩咐你下来的时候，吩咐这两个字所反映的是他们从心底里面颠倒了神在撒母耳记里面设下的那个顺序，就是先知要做君王的警戒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所在。所以神降下了一个很大的惩罚啊。但当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当这两个门徒说啊，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你一样所做吗的这个时候啊，他们觉得这些不接待耶稣的撒玛利亚人一定像以前的北国什么以色列人那样，他们在拜偶像，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接待主耶稣，所以根据旧约圣经我们可以合情合理的照以利亚所说的去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去浇灭他们。不过这里的问题就来了，那么雅各和约翰对撒玛利亚人的判断究竟是一个事实的判断，还是他们接受了一个犹太人当时普遍的舆论意见而已呢？那如果它是一个事实的话，就我想门徒的判断的问题不会非常的大啊。有一位教会初期的教父叫做安波罗斯 Ambrose of Milan， 就他这么说过，他说其实这两位门徒的判断确实是符合律法所说的，而且其实连主耶稣自己他也有不少对不接受神和他的使者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宣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一章，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他对门徒说，那些不接待你们的城啊，他们的审判比索多玛还严重呢。索多玛的审判是什么？也是火从天上轰一下就下来，也是那种，对不对？所以新旧约圣经其实对这一点上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但问题就出在，如果雅各和约翰对撒玛利亚的判断它并不是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扣帽子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我相信这里的弟兄姐妹其实可能很多你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其实你们比我更体会扣帽子这个词是怎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先弯曲一件在对方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坏事，然后什么套入一个正义的逻辑里面啊，就是做坏事必须受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正义逻辑里面让对方被处罚啊。所以它关键点不在于那个正义的逻辑，就后面那一块本身，关键而是在于它前面发生的那个事情，它究竟是一个真的事情，还是一个被舆论放大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在啊。大家七嘴八舌把一件不真的事情说成真的，那怎么办？其实我自己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经历过一件对我的幼小心灵有一定伤害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做值日，就是轮着做值日，就全班我是第一个到的，然后我就是你到了就推门进教室，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动作。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很旧的门呢，就是那条六条竖的木板，然后横三条木板，然后把它就钉起来的那种门哈。就以前我们教室就是那种门哈。那如果那个钉的那个钉子松了，那门就哗一下就会什么散掉了哈。结果我在那时候我一推门，那个门就是这样应声而散，哗一下哈。那当时我就很奇怪，我就怎么就散了呢哈。然后后来就有陆续几个同学就回来，那他们见到这个状况就说，哦，你把门给弄坏了。我当时说我不是我弄的了，于是我们就去找老师哈，但问题就当时的班主任他就听了大众舆论啊，那我也没有任何的证人，对不对？我就百口莫辩 虽然其实修你那个门我只是赔偿了5块钱，那个不是什么，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被舆论冤枉的那个感觉，就是怎么样，以至于我整个初中我对我身边的朋友都很不信任。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我可能其实没办法要求我那些5年级的小伙伴啊，有一种对事实和舆论差别的一种判断能力，这不可能，但老师应该有，对不对啊？但这个判断之间的差距确实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他们对另外一个同学的一个无意的恶行所在啊。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回到经文那里，我们看到55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转身去责备这两个门徒。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心其实就是一个判断的场所，对不对？心就是指他们的判断，就是说耶稣是说其实他们并没有看清楚对撒玛利亚这些不接待耶稣的人的判断，它究竟是一个事实还是他们的一种刻板印象，究竟是有一群人他故意在拒绝耶稣，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啊？其实那些在耶稣前面走的使者的报告只有53节那一句话，对不对？只有53节那一句话，就是那你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在圣经其他经文里面，我们看过有一个比喻，是耶稣讲过一个所谓的一个叫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比喻就说，那些面向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所谓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空有一个金钱的一个外貌，而却对身边那个什么被伤害的人什么置若罔闻。而反倒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把那个人就什么救起来。所以如果当时拒绝耶稣的一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心中只是抗拒这些热衷于宗教节期但却对怜悯无动于衷的虚假，难道并不是情有可原吗？又或者他们只是一种因为长时间被以色列人的憎恨和歧视所产生的一种反弹情绪呢，而并不是一种有意的对神和耶稣的拒绝，我们也不得而知，对不对？所以耶稣他对雅各和约翰说，其实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对事实与舆论的差别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多么容易陷入一种邪恶的判断里面啊！你们并没有存心行恶，但你们与恶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最好能够避免陷入这种无意行恶的困境，那当然就是我们对事实有一个什么全面的把握，那是最简单的。但中国人有句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情它就是未必有一个客观完整的全貌，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是我和刘爽在看这个电视剧哈，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不好意思，我得强行剧透大家哈。其实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最终的结局，那个帮助李小明的辩护律师最终都没有知道李小明他真正的犯案动机和他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么样啊。就是说他犯案的真正动机啊，真相这些其实是石沉大海了。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结局虽然不是那种大团圆结局，哎，但其实他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我觉得编剧好像他是在特别这样的设计他是别有用心的。然后由于我太喜欢这部电视剧，我就去查他编剧为什么要安排这么的一个结局啊，结果我真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啊。这部剧的编剧他的名字叫做吕石原，他是一位组内的姐妹啊，他是一位台湾现在挺有名气的一部电视剧编剧。 他曾经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群体里面，他分享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得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的心得是怎么样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过去自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但成为母亲后，开始学会换位思考，会检视自己因过去生命的经历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懂得自己为何感到生气，为何在与孩子起言语冲突时会生出厌恶对方的心。而这一切并非他想要的，也不是孩子想要的。母亲是他编剧生涯中最热爱、最兴奋，也是最困难揣摩编写的角色，但也是他学习最多和感恩最多的身份和角色。他内心深知是上帝在帮助 这部戏，这部戏确实促成了台湾社会大众学习对话，试着换位思考，放下对立，这也让大家明白对立只会拉远彼此的距离，造成更深的误解。李慈源说，不要轻易贴标签在人身上，在缺对错好坏之前，要去先了解对方。当我们与恶的距离因换位思考而被弥平的时候，也就更能接近我们与善的距离了。确实，其实这部电视剧的结局并没有真相大白哈，但因为那个辩护律师的努力，因为他不断的去寻找这个真相，最终促成了这个事件很多对立双方的一个对话。而在对话之中，他们互相理解，在理解里面关系得到修复而被医治。其实当我们去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并没有去弄清真相。当我们知道他绝对知道真相，他也可以知道真相，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展示他全知的那一面，而更多给我们展示他人性的那一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啊，就说有一天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群人把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带到了众人面前，然后他们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的时候被抓的，摩西的律法上说这样的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这群人听完之后就一个一个的走了。耶稣就对那个女子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很明显啊，事实与舆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件事里面被文士法利赛人煽动的无知的大众和恶行之间的那个距离。而最终耶稣的解决的方法是一种恩典和对话的方法。他和在场的人说，你们谁若没有犯罪就可以打死他。他和这位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真相很重要，追寻真相也是很重要，但在这个行的妇人的故事里面，也包括在雅各和约翰这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眼中有一件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就是如何用恩典去挽回他人，如何用恩典让所有人远离恶行，如何用恩典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在5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往撒玛利亚地区的别的村庄去了。 那这一次就他就没有让使者走在他的前头，而是什么？他自己亲自和见到的人对话。接下来在57-62节，我们会看到好几段耶稣亲自和撒玛利亚村庄的人的对话，相信意思都很清楚，我就不多加解释。我们要留意的是，其实在这样的对话里面，耶稣他也有很严厉的言语啊，他会对想埋葬父亲的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他会对告别家人的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像这些话与他之前对那些拒绝他的撒玛利亚人的态度好像很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其实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神的恩典其实它并不是溺爱，恩典它是有方向，恩典的方向最终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去跟随耶稣。若恩典只让对方停留在了自己一个很舒服的价值观里面，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心的恶行所在。所以在希伯来书12:10-11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他说，其实生我们的父亲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就是天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在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弟兄姐妹们，在神那里永远会有最好的判断，或是恩典，或是管教，或是对话，或是命令。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替神去做判断，更多的是我们当用恩典把人带到十字架之前，带到神面前。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为神辩护的声音啊，因为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神是一个公认的舆论啊，为神说话也会成为一种一定听上去不会错，甚至很属灵的一种言论，因为这符合舆论的需要。但我们需要时常警醒自己的是什么？那我们确实有圣经，一个从神而来的完全无误的一个判断标准，这个没问题。但我们未必在很多事情上有神那样对真相的一种全知的了解。当一个弟兄来到我面前说，我最近很怀疑神的存在的时候，他有可能只是在表达他生活的压力。当一个姊妹跟我说，我最近不太想去聚会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在经历一些感情的问题。那这些都是真事来的。无论如何，其实我们并不用着急把圣经的判断和教训安放在一个我们并不了解的情况之中。教会其实从来都不缺为神辩护的舆论，但缺的是愿意用恩典把人挽回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姐妹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不是我们没有足够好的判断标准，而是我们听到的舆论和真相之间的那一段距离。有一位解经家对这一段圣经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他这么说，他说 We are called to be preacher, not torturer. 我们被召是要成为传福音的人，而不是传灾祸的人。所以记住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什么？救人的性命。在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啊，在2018年的除夕啊，在陕西的汉中啊，也发生过一起跟这部电视剧里面一个类似的一个命案，就是在今年年初，曾经被社会高度关注的张扣扣为母报仇的一个杀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估计有些弟兄姐妹会有所了解，其实张扣扣这个人的 有一个辩护律师叫做邓学平哈，这位辩护律师就是做的东西跟电视剧里面类似，可能不类就是不类似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几乎已经完全证明了张扣扣的杀人的时候的精神状态是一种重度精神创伤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哈。但即使像这样真相水落石出了，很多舆论对张扣扣也表达了同情了，他依然最终被判决了死刑哈。当然其实我并没有专业知识去判断这个死刑是否成立啊，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应当讨论的一个问题，但这位邓学平律师所做的其实和电视剧里面的那位辩护律师所做的如出一辙。杀不杀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如何挽回和医治这个社会要彼此更加重要。其实在他为张扣扣这个人的辩护词的最后啊，他引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诗。其实这位诗是一位黎巴嫩的基督徒诗人叫做纪伯伦所写的一段长诗，叫《罪与罚》里面的一段诗哈。我想这段诗把它用作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结尾，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基督徒的诗人纪伯伦是这么写的，他说：我常常听你们谈起犯了某个错误的人，好像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闯入了你们世界的陌生人。然而我要说，即使是神圣正直之人，也不可能超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善。同样，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至恶。宛如一片枯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圣面迈进的队伍，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他们的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愿神可以挪走我们当中的绊脚石，挪走我们那种取代神判断的欲望，让我们懂得用恩典彼此扶持相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的话成为我们的警醒。主，其实我们离恶行并不远，他就在我们身边。主，你也说魔鬼在遍地行走，如同吼叫的狮子，常常想吞灭我们。但主，你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你说我们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远离我们。就愿你的灵常常让我们的灵警醒，让我们时常抵挡魔鬼，抵挡我们那个要取代神的位置的欲望，让我们单单用主你自己的恩典把人带到你的十字架面前。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